南无阿弥陀佛。是讲法清凉之学的啊，一个是指讲法让我们明了这个宇宙的实相、诸法的实相、生死的实相、尊生的实相，因为就叫明心见性嘛啊，讲法是开启宇宙的我们心的真实处。还有一个呢，就是讲法的目的，开启我们的行为，啊，消除我们的业障，消除我们的障碍，清净我们的心。啊，我们障碍有几种，一种法上的障碍，一种身体的障碍，还有我们心理的障碍。这些障碍呢，让我们呢，很多人误入。能悟到这个佛法，能明了这个佛法，他是去入不到。去入不到的原因就是心里有障碍，法障碍、身障碍、性障碍。这种障碍呢，其实它也并不难破，但是呢，就是执着了就很难破了，因为它本来是没有自信的，就是一个习气而已。所以我们这个尊生呢，是依习气而住，啊，所以这种有的依法而住，有的为自己的感官上的一些得失而住，虽然他修行，但是呢，他作为自己的清净，作为自己的解脱，啊，作为自己的得失，他并不是为实相而修行，他不是依法住，因为讲法。它是让我们安居在法上，但一般人呢，他不安居在法上，他安居在自己的弯心上、根事上，啊，或者说自己获得某种清净和感官上的一种受用上，所以这个就麻烦，这都是习气。而很多人呢，他并不修行，啊，就是完全是习气而住，这种人就挺麻烦。所以我们就想到，在过去唐朝时代，因为杨贵妃啊，杨贵妃长得很好看啊，天下人都认为她很漂亮。但是呢，她有两件事情是所有人都不喜欢的。然后有一个人呢，就这个皇帝啊，我们讲就唐婉嘛啊，唐朝这个皇帝，就说所有人都不喜欢的。但是呢，我这个皇帝很奇怪，就是他最喜欢的地方，就所有都不喜欢的。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身上臭味，啊，因为杨贵妃身上很臭嘛，别人家都不喜欢，他就偏偏喜欢闻这个味道。他不闻这个味道呢，他睡不着觉，这是奇怪吧？他喜欢身上的臭味，你说谁喜欢这样的味道呢？就等。我讲的这个呢，就是说尊生的一个习气啊，就是说尊生不喜欢闻戒定慧，他喜欢闻贪嗔痴，他一天不贪嗔痴呢，他睡不着觉，啊，因为他觉得太孤独、太无聊、太没有意思，所以呢，贪嗔痴慢疑就是那个臭味。其实呢，按照理上讲，这件事情，其实每个尊生都喜欢。虽然那个人身上的味道我可能不喜欢，但是贪嗔痴慢疑这个习气，我估猜80%都喜欢，就有一两个不喜欢，就是奇怪的一件事情啊。就是说这个啊，喜欢闻贪嗔痴的味道，他不闻这个味道，他睡不着觉，奇怪吧？就是我们晚上睡不着觉，是因为他没有闻到这个味道。就是当很多人喜欢闻这个味道，喜欢闻贪嗔痴的味道，他如果没有贪嗔痴，他也睡不着觉啊。所以观察一下自己的吸气啊，所以吸气人到了35岁以后啊，基本上就吸气定型，一定型的，到了45岁、46岁，或者到60岁的话，那就变成坚固啊，很难化掉。 他还有一个毛病，他晚上睡觉晚上打呼，就说人家睡觉都怕打呼，但是呢这个幌子奇怪，他就喜欢听他打呼才睡得着觉，没他不打呼他睡不着觉，还少了什么东西啊？就人人都不喜欢了，就他喜欢。但是呢我们从理上讲呢，我们终身也是一个毛病啊。如果一天不讲一点人的是非呀，他就睡不着觉，你知道吗？他心里就串缺少了什么东西啊，讲讲是非呀，这家好那家谈。他说一个喜欢讲是非的人，一个喜欢听是非，这两个是一样的，知道吗？这个人呢，他一旦他没听一点是非呀，他就很难过，很奇怪，他好像身上少了什么东西。一个人他没讲是非，他就很难过，他心里好像少了什么东西。所以讲是非的人跟听是非的两个人呢，他难被为奸啊，他们俩在一起特别快乐。所以他以这个吸气为重，所以这个世界上啊，喜欢讲是非、喜欢吃大便啊、味道的人挺多的，知道吗？所以他一天不搞一点是非，就特难过啊。所以就是说，就代表了我们尊身呢啊，跟那个皇帝一样啊，喜欢搞一点是非这一类的东西。所以尊身的吸气就是这样，就是说每个人活在世上啊，社会上的教育都是培养我们很多这些不好的习气，这些不好的习气让我们啊念念坚固执着，到了36岁以后啊，基本上啊就定型。但是我们出家人呢啊，从小出家还是比较好，像我们出家的话啊，就是为法而生，去看就好像就是说人或者世上就是为法而来的，就是说因为我们从小就念金刚经嘛啊，一出家就开始念金刚经，一直念金刚经几乎都要背下来，就去天天每天早上都要念的啊。后来念的念经啊、法华经啊、念啊这个一学念无量寿经还比较少，一般都念这些大乘经或者是念华严经这一类的。他说这个骨子里面他就是像师父教给我们的东西，就是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念阿弥陀佛怎么念法，然后就是说看经典都晓得做什么事情，像法上会啊，为法，他没考虑到自己烦恼的问题，只考虑到就是说在生活中遇到这件事情怎么跟法相应，就是这种思想在我们心目中一旦是非常非常就已经啊，思维的非常习惯，就是非常惯性的。世间人呢，往往对这个法上的这种惯性思维很少，你知道？你像我们以前就观察无常啊，观察缘起啊，观察空性啊，这种思想是几乎是我们生活中的日常事情，就是日常的观照，就跟法相应的日常，就是已经形成一种习惯了。所以在我生命之中呢，往往都是以法来观照自己。就所有的法都在训练自己的这个心性，不会以贪嗔痴慢疑作为自己的这个目的。虽然有贪嗔痴慢疑，可能是有，但这种东西在心中不是我说要修的东西啊。我们要修的是法，但是法上来讲的话，我们会感觉就是为法而往生，为法而灭生的人，就是像六祖大师为法而灭生，他说他不靠于自己的清净，也不靠于这个肉体的得失。不靠于自己灵力的东西，那这靠于自己呢，是安居在法上。就像自己父母生病了或者没钱用，那你去孝顺他，不是考虑到你的得失才去孝顺他，就是文钱是牺牲自己，就是说我要孝顺父母，这是我本分之事。后来我们在法上修行是一种本分之事，我并不是说我修行是为了求得健康啊，我修行是为了自己怎么对这个得到清净啊，得到解脱，好像这些思想比较少，几乎非常非常非常的少啊、嗯。一般不考虑自己，就是说我们对土地啊，还有各方面延寿啊，或者规矩啊，都是考虑到这个啊，跟法相不相应，或者是考虑到规矩啊，各方面啊，都是跟法相应的啊。所以就是说，在多林寺出来以后啊，住茅棚呐、啊，或者是。修行这么多年了，都是感觉到这个法的这种 观察是比较强的。啊，一般半路出家或者年老了出家，这种观察就比较少，基本上是按照自己的习气，按照自己习气是特别有问题的，对吧？那我说自私自利，就为自己健康啊，就为自己亲身啊，就为自己这个解脱啊，这是第二部分的。第二部分就是说，但是这种都是自私自利的人呢、啊，基本上在社会上啊，都是学习了很多的自私的思想，贪嗔痴的慢疑。啊，形成了在寺庙虽然学佛，还是为自己的一点清净，这是从一个蓝坑里跑到一个火坑里面来的，同样是被老虎在吃。就是说，这是社会上是蓝坑，就是跑到蓝村里面去了。然后你好不容易跑出来了，结果又跑到火坑里面来了，还在想我要清净啊，我要解脱啊，还是考虑到自己这个肉体啊，自己的心情呐、啊，啊，他不是违法而灭身，很少是违法灭身的。那像我们呢，就好像有一个违法灭身的这种意思，就是说不考虑了，就是说护佛法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这种观点是非常的强，非常强，不考虑自己的这个题。所以常常修法的时候啊，跟法就是这样，跟法相应，就是比那个讲啊，观察空性啊，观察缘起啊，就是这样缘起，就我常常讲出家不一定快乐，但是我愿意出家，就这个意思。观察无常不一定快乐，但是呢，因为无常是法，观察缘起不一定快乐，但是呢，缘起是法，因为你在观察缘起的时候，你不一定有快乐，因为这个诸法本来就是缘起嘛，一切法都是缘起嘛。观察缘起的时候，它是让你失处啊，让你舍啊，你得不到名，也得不到利啊，是吧？但是这个缘起的法，在观的时候不一定有快乐，但是你在法上观察久了以后的话，就能就打个比例来讲，像我们观察无常啊、空性啊、缘起啊，习惯了以后很正常。然后一个贪嗔痴慢疑的人到这寺庙来，你告诉他这世界是空的，他不感兴趣啊。你要告诉他，哎呀，你拜佛菩萨要发财呀、啊，拜佛菩萨会健康了、啊，他马上就会感兴趣。他你就跟他讲一切是空的啊，你要叫他不杀盗淫妄酒啊，哎，他就受不了啊。那我们讲的不杀盗淫妄酒是谁说？是佛说的，那是佛陀的法。即使可能自己持不到圆满，但是听到这个法又很欢喜。为什么？这是佛说的，这要是佛说的，我都应该生清净心，应该是这样的。但社会上人的贪嗔痴慢疑，他就不愿意听，也不愿意接受。为什么呢？因为他一切修都是为自己啊，贪嗔痴慢疑。比如说有一个人，他天天打坐，还受息。哎，他从来不皈依，他也不受五戒，他也不受菩萨戒，那对于世间的善法都很少修，但是他却愿意打坐，愿意修行。我这就是魔的转属嘛，啊，魔的转属，他不愿意受戒，不愿意受约束，也不愿意做善事，在世间也不会出一点钱，但是呢，他又天天打坐啊，天天用功，还天天守息，天天做一些这个清净心的一些功课。他说一个人贪嗔痴慢一点都不除，靠了打坐啊，念念经啊，得到一点清净，有什么用呢？因为他不愿意去这个贪嗔痴的慢，你怎么修行都没有用。所以我们像我们修行的话，按照法上修行的话，了解我一定要对法的尊重，我要按照法修行，法叫我怎么做就怎么做，以法为供，我不以自己的贪嗔痴为调动，这个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就是说以法为重，这个一定要找到这种感觉啊。所以这次呢，我们要讲这个自门啊正行路嘛啊。所以这个是莲池大师，我把莲池大师呢悄悄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因为莲池大师是在杭州啊，杭州云栖寺啊，他是明朝的一位大德，他跟这个紫薇真人还有寒山大师、偶一大师，是为明代的四大高僧，就是明代的四大高僧，非常了不起的啊，这个法师，开悟的法师。而莲池大师啊，这个出家的时间也比较。年纪比较大啊，他有妻子，27岁他就 家父就是去父亲就去世了。他说他是生在万族，他家庭是非常好的，听说在世间啊当了一点官，是吧？他常常喜欢犯身，而这个莲池大师32岁才出家。听说他的妻子后来也跟着出家了，莲池大师出家以后，他有时候还一点挂念自己的妻子，但是呢，他的妻子非常厉害，就是说知道莲池大师了还有希气，有一天莲池大师回去看他的妻子，他的妻子很厉害，在门口挖了一个大坑，也放了火在里面烧。他那个莲池大师一看，他说门口怎么这么大的火在烧？妻子在那叫，他说旁门口怎么挖这么大的坑啊？他说，他知道是火坑，干嘛要回来呢？就是，所以那莲池大师从此以后就不回家了。这些人就很厉害，这个证明莲池大师的妻子啊，那是莲池大师的周到之人。如果他稍微的诱惑一下，莲池大师就不成为一代祖师了，可能就回家去了，可能他就还俗了。但是呢，他的妻子后来出家了，应该是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个比丘尼。他既然知道莲池大师的习气，是以作为他的助道之缘，所以你们在家里面与人很重要一个国家一个家庭如果妻子能够做得比较正说不管是单位也好，还是国家也好，还是一个家庭也好，一定会兴旺。那么说他出家以后，因为32岁出家嘛，在这个昭庆吴城一位禅师底下受居住戒，而大师一生中都是弘扬净土法门。他为什么弘扬净土法门他是有一件事情令他开悟我们说莲池大师这个受了戒以后，他经过了十方的参学参学到这个一个叫片云禅师，片一片的片，永远远的永片云禅师。这位老禅师跟他在聊天的时候就跟他一些教导，他说无他名利，为一心办道，老是持戒念佛。这个大师讲法的时候，那个垂垂这个赤子之心呢，对莲池大师的心有一些震动这里就是说我们要遇到一些这些这个赤子之心的这种教导，会感动我们呢，有心呢所震撼他就是讲这么一句话，我念莲池大师一生中忘不掉，也就是说我们一辈子遇到这么一个人，能够触动我们的这个善根。你就是说广州这个法门寺不是叫法门寺，深圳弘法寺老和尚叫做本焕老和尚，103岁生年50岁，他在那个坐在那个地方就说那些居士跑过去他就给他摸摸底，然后说好好持戒，好好念佛，好好翻身，就讲那么几句话。后来那些居士好多居士就改变了人生。所以我们修行人就说这些老和尚有戒行或者有修行有正量的这些出家人这些几句话超过我们这些小和尚讲几百句几千句。所以我们有一次在东林在无量寿寺嘛，我们讲课的时候我就想到我自己，就是说我讲了几十年叫他受皈依或者持五戒他都不受，叫他做善事吃素他更是不吃，那到那个地方说几句就可以了。你看我父亲也是一样，我跟我父亲写了很多的信讲了 很多遍叫他皈依三宝，叫他做善事翻身做这些事情，他不听，从来不听。后来有几个居士跑过去了，啊，跑过去了，一人跪下了100块钱，然后呢，啊，叫他皈依三宝，叫他学佛，我父亲一下子就听进去了，然后还皈依三宝，然后后来晚生的时候，啊，比较很好。也就是说，我跟他，我出家那么多年，跟他讲了那么多遍，写信起码我估才有40-50封信，一写信都是20-30张的信，不知道写了多少好话，他都不听，啊，从来没改变一点点。但是呢，这沙河的这个20年10多年以后啊，还是这个居士跑过讲几句话就可以。所以我就心里想，这个他为什么碰这个居士几句话就可以让他啊，有所改变？这就是说真心嘛，垂垂这个持者之心。因为居士对他们的这个劝导，对我父亲的劝导，师父的父亲嘛，当然他很真心的嘛。因为这种真心令对方感动，就是我们都是他孩子嘛，很难感动。所以垂垂持者之心可以令居士感动。所以莲池大师就述证老和尚的这一句话啊，对他来说啊有极大的触发啊。后来他在那个地方啊休息了一段时间以后啊，因为中国的敲鼓啊开悟了啊，他在那个寺庙开悟了，就有闻到鼓声，闻到中国楼的敲鼓的声音开悟了。啊，我们听鼓听了一辈子，啊，这个鼓好听呐，我每天要买一个鼓啊，啊，我每天要买一个钟啊，就没有一个人听钟开悟了，也没有一个人听鼓开悟了。其实大家要知道，一切法都可以令我们开悟，如果你有心，啊，有心呐。有人说见看人家吃肉包子都可以开悟，看人家杀猪都能开悟，啊，就是说你在底下挖地都能开悟，你要不用心。愿贪嗔痴慢疑，愿习气，告诉你，什么都不能让你开悟。人家听到鼓声就可以悟到大千，他可以听到钟声就可以悟到司法界。可是我们怎么悟都是增长贪嗔痴慢疑。就是说啊，我们修行人呢 我们修行人要修会在任何一个点上，你用功夫，他就能开悟，一定能开悟的。啊，说。悟道一一一嘛，与草楼干露一，难难难与三朵芝麻须上躺，就是说很容易的。如果你要用功办道，运到极处，就像太阳出来了，那个草楼上的干露一晒就融化了，啊，你就开悟了。如果你要是贪嗔痴慢疑，我告诉你，啊，就把大海的水吹干。啊，虚空粉碎，地球变成围城，你也开不了。为什么呢？那因为你用贪嗔痴慢疑，用你心，你不用功嘛，啊，不用功没办法。所以我们要学会在任何一个点上要悟道，要学会悟道。悟道不是神秘的东西，悟道这是个愿力。一个人对悟道不感兴趣的话，这个人很差的。悟道并不是神秘的，哎，悟道我悟不了道，悟道这是一种触法。悟道这是一种串起，这是一种愿力，这是我们一种向往，它这是一个念头。我要在一切时空境界中来悟道，知道吧？你要打你骂你，我要在这里悟道，说你悟道，你要在这里去悟啊，要悟到缘起，遇到空性，悟到空性，是吧？悟到心法，悟到八二，悟到真如。啊，悟到你的心的话，这样可以开悟。如果你没有这个心，你对你无明分别执着，那你怎么去悟到呢？啊，一辈子就是再好的道在你面前也没有用啊。所以寒山大师啊，当时在五台山的时候，他就跟一个和尚在一起烧饭吃，和他也不讲话，三年没讲一句话，知道吗？那个老和尚很厉害的，就在那个啊五台山。他们两个人这个老人吃，先是老和尚煮饭，然后喊他大师呢就撑着吃，老人吃完以后他不好意思一口把吃， 然后是呢，后来老和尚就不煮了，他来煮。先是老和尚煮给他吃，后来呢，他就煮给老和尚吃。他就是这样的。他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呢？就是说他在无语之中，后来达到这个在那个溪里打水呀、啊，就是打水。他用功急促，他用钵打水的时候呢，哎，突然停止了，突然停止了，水在流，但是他发现了水不流，就是水已经没有，一切都在停止状态，就进入到了一种一些时空都断灭了，就这种空寂。我们讲虚空粉碎啊，就是心更根尘脱落啊，啊，它进入到了一种境界里面出来。所以人用功到一定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人家骂你的声音就变成一个不正的声音，人家说你的声音好的声音坏的在你面前变成一种寂灭的声音，对吧？所以其人从理上我们都可以会得到，这是平时学法的时候不认真，你要消消的等到一点法就知道顿自体它是不顿的，知道吗？所有万法顿自本体它是不顿的。你看天文声电文声在动，那是我们的肉眼在动，知道是你心在动，但是顿自体它会动吗？就顿你本体会动吗？就是说这个风在动，是不是风在动？他说这个风在动的时候是你的观念嘛，他说风不动的时候，风在动的时候，这个它在动的本体会动吗？就是风在动，你看我手，你看到手在动吗？但你觉得手在动吗？其实手没有动，是你念头在动，手自身是没有动的。也就是说世界本来不动，知道吗？是你心在动，所以你就感觉到啊，有是非出现。所以就为什么讲时空都是阿弥陀佛的一心所摄，它是本来是不动，才能够进入无量的世界、无量的空间、无量的时间，都是以不动而形成了无量的空间。比方说每个众生每个念头都是在不动的体上显现出来的，是因为我妄心就感觉到我在动，其实呢都是佛一心所摄，都是佛的不动体。法界是佛陀的不动相啊，我们的心呢，我们的念头是佛陀，是阿弥陀佛的不动心，一切境界都是阿弥陀佛的不动啊，不动之变化，你看到是变化，它是不动，因为不动才能够进入到我们最深的心相，就是境界，就像水，它能够水不动能建立无量波。所以寒山大师在这里面就和有一天他是惊醒，因为吃了饭以后啊，听那个和尚那个老和尚在打坐。后来有一天呢，他就惊醒了，他两个脚就突然一下走到虚空里面去了，两个脚不沾地，其实我们看还在地下走，知道吗？但是他就进入到虚空里面，这个境界我见过了啊，我在洞里打坐见过了，对吧？所有的整个的虚空都是烈火的声音，他进入那种不可思议，就叫三昧嘛。这个是色摩他三昧，一切虚空就是他的觉性了，啊，就是我们没有进入这种境界，讲这个境界的时候就知道，你本来的觉性就在虚空之中，法界之中。如果你用功到极处，你的觉性从本来的地方显现出来；如果你动念头，就从妄心里面出来。所以你有个觉力，从妄念里出来，从妄念里出来，就有一个独立的我存在。一旦在真心里出来，整个虚空就变成你的心了，这就不可思议。所以寒山大师进入到了一种虚空跟他合一的境界，这就是妙法莲华经啊，经典加持正则与虚空同体，与虚空共舞，对吧？整个的虚空跟加持正则他的心同一体，这个境界我在洞里寺我都见过，但是我不知道，我看了经典以后，看到加持与虚空统一产生共舞的时候，哎，这不就是我当时那个那些，因为我当时不知道啊，我不知道那个境界是什么，后来我才知道。但这个境界呢，也只不过是心性的境界啊，这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佛的境界啊，这就是很粗浅的境界。所以这个所以告诉我们，就是说这个我们这个莲池大师后来开悟了以后，就到杭州云栖寺啊，云栖山，云栖山 见到这个山水比较很好啊，比较幽寂啊，幽寂。所以我们讲到幽寂的时候，这个我，所以我现在一看文字，我心就到了里面去了。就是说我感觉到我自己身上什么，就是说，你看见山幽寂，我马上就想到什么叫幽，什么叫寂，然后我自己马上就感觉到有点幽寂的感觉。所以看经典文字啊，我给你们看，我确实跟是不一样的。我就一念文字，我就到了境界里面去了。所以我相信这个这位大师莲池大师，啊，他也会感受到这一种绝境的境界。绝是绝对境界，他一到了山里去，自己就空寂了。所以我们到一些地方呢，啊，就是说你要到峨眉山，我过去到峨眉山会写一些日记，是吧？到进山能化烦恼，就是说你到一个非常静的山谷子里面去，那个山谷的静象可以把你的烦恼啊，就像灵法一样把你化得干干净净的，啊，所以我们到寺庙来要有这个，就是说你感觉到是一个很清净绝对的这个极静的境界进入我的心里，因为我心是无垢的，是烦恼的啊。但是呢这些静山清净就不是清净的山，就是安静的山。这个山是静的，这个静止的这种山，一下落到我的一个烦恼里面去了，就像落到浑水里面，我这个浑水立即变清。这个就是咒语，就是说我们修行到寺庙来，你要让这个寺庙落到你心里去，把你的烦恼给灭掉，就这个意思。就是你见到师父有没有静感啊？你见到师父起贪嗔痴，那就完蛋了，是吧？啊，这个寺庙好好，我也要。完蛋了，反起贪嗔痴的心啊！这个寺庙，这个师父好庄严啊，分别心。你要看到师父落到心，哇，好清净啊！我心中的所有的烦恼顿时化掉，找到的感觉吗？你今天超山找到的感觉吗？你到东林大佛转了一圈，有没有这个角色？你要有这种角色，不能说啊，我超了山了，我赚了好多便宜了，我今天求了好多福报了，不是这样的，知道？这样的你永远修行都是贪嗔痴。到一个寺庙，所以我常常告诉别人，就是到寺庙要寻找什么？寻找走失的痕迹，寻找古圣人的感觉，寻找深山道远的感觉。所以你到那个寺庙里去，你就看到慧远大师到你心里去了。你走的那个路，你感觉到他在慧远的脚步上，你发现你走在所有的走失走过的路，今天你也在走，你踏在他的脚上。所以你到峨眉山踏着观音菩萨的，看着观音菩萨的脚的时候，你要有一种进入到你的心中，变成你的脚，然后你就被它融化了。所以你今天到万沙寺啊、秀芬寺啊，到这些寺庙里去啊，你要看到古圣人、古的境界和很多的修行人在你心中一下把你感觉到你自己被它融化了一遍啊，加持了一遍，然后你再也没有烦恼，然后把这种心态带回家去，然后这种金刚的信心由于金刚信心散了，就是说有人在庙里面是可以回家就忘掉了啊，因为他没有发心嘛。发心的人的话，他会把这种心带回家去啊，不只是我在寺庙里面能有这种感觉，回家去以后啊，这种感觉一直在心中，不但自己就像鱼香远香。就是说你自己得到香味以后，我们回家去可以远他人，他人看到你也会清净，知道吗？然后呢自己家里人在你面前呢都会得到融化，知道？所以你回家去以后，你要找到这种感觉，你不能说哎呀寺庙真好，我再也不回家了，到最后面那法律上也不允许，然后这个社会也会乱掉，因为佛法要回家去用，如果你不愿意没有用。所以寺庙都是起经的地方，寺庙都是感化的地方，所以这是消除业障的地方。所以说要把我们这些很多的这些习气啊、业障呢，通过圣人、通过古籍、通过善知识的诱导，然后把我们心中的烦恼给它化掉，然后在生活中去用啊，这样呢才能度化众生、大悲普化，善可以成佛，善可以化众生，这样呢才能发菩提心，这样才能够跟菩提心相应呢，是吧？所以我们就到了庐山来，要找到这种感觉。所以这个，所以修行呢，它有一个呢，就是说 因为你刚刚来或者灌了们两下就走了，可能没有这个，所以要接毛。所以我们这个莲子大师啊，他因为出家人嘛，为什么要出家知道吗？出家就是为了弘法利生，出家就是要呵护未来的家业，出家就要把自己吸取去了全部啊，为了利益尊生而学一些法，不像你们在家的走着晃晃就回去了。那说出家人在寺庙里要感受到这种啊深刻，就要在内心中深入到我们内心，要把我们的烦恼给化了，就必须要长时间的学习。所以修行人不适合于啊太世俗化，就是说你要修行有成就了，但可以在世间化度一方。如果你还没有多大的成就，就像莲池大师一样啊，找到一个深山老林，找一个非常啊这个能够入心的地方，能净化啊我们的业障的地方。所以很多人到寺庙里，在山里面，他没有境界啊，没有开悟的人，因为说啊不开悟不住山嘛，啊这个啊不破初关不惧山，是吧？啊，这个如果你没有悟道，还没有破自己的这个啊之见的话，你惧山就会麻烦。但有些人惧山也没有多大的用，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见识境界，他不知道法，在王美山住了几十年，一点烦恼都没有化掉，那不就麻烦了？啊，你惧山住了几十年，惧庙住了几十年，出家出了几十年，在佛面前也拜了几十年，可是呢一点都没有化，那跟俗人有什么区别？所以我们修行先要明了道，明了道那说这个才能够看山看水看圣人看境界，都可以把我们心啊产生一个转化。所以转换信心，我有时候啊我身体痛啊，或者骨头痛，你知道我会怎么想吗？我不认为这是病，我叫脱胎换骨，这是在换残斗心肺。就是今天我看到大殿里拐个两个出家人吵架，啊，那个海清都舞起来了，全都海清都打架。我站着看，哇，好高的境界！成两个大二老汉在舞金刚舞，金刚舞。我真的是这种感觉啊。然后后来那个也年轻的说，我看不到这么高的境界，我只看到他两个可能中间有一点摩擦，但是我看到就是两个大二老汉在吵架，就感觉在舞金刚舞。好，我这个就说我是看到这个世界，我是用这种观察。所以你在生活中生病的时候，你在修行，在打坐，你在念佛，你在观察修行，然后常常身体上怎么还会痛呢？你就想，哦，脱胎换骨，脱胎换骨会痛的，是吧？社会上脱胎换骨会痛的，是吧？你把残斗心肺再换了，换成圣人嘛，换圣胎嘛，转凡胎换圣胎嘛，这中间只有一个痛的时候嘛。你到晚生的时候，他也会有点烦恼，身体在脱胎换骨的时候，要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一刹那，我会很痛。你就想，这脱胎换骨没有关系。记住这句话，因为我们快死的时候，你就想脱胎，告诉儿子，我要脱胎换骨了，你不要担心，我哭也好，叫也好，你都不要管，啊，这是我脱胎换骨的最好机会。哎，你自己诱导自己，自己这样的想，哎，你就不怕了，是吧？所以在生活中遇到烦恼的时候，你想，哎，这种境界怎么会出现呢？应该是脱胎换骨吧，啊。所以生活中遇到任何境界，你都把它当作脱胎换骨。要好的境界，你就让父母他加持我；坏的境界，要脱胎换骨，念一下就可以了。因为名字功德是非常大的，就是说你没有境界，你就念这个名字啊。世间所有逆境现前的时候，你要念阿弥陀佛，可能人家说你是在骂他，是吧？还在打我骂阿弥陀佛，因为我在惩罚他。他说：“脱胎换骨。”哎，这样一讲，脱胎换骨没有关系的，你骂吧，让我脱胎换骨吧。所以一个婆婆听我讲法，讲完以后呢，她本来是来有问题的，什么问题呢？她的那个媳妇啊很坏，她老是把她买的新衣服给她烫破， 把他穿好的皮鞋子，我看把他搞成剪刀剪断，他好生气，就好像这个媳妇啊好坏，他就问师傅应该怎么处理法，但是他还没问我呢，我就跟他讲法，讲阿弥陀佛，讲怎么讲，结果他就不问我了，他我知道怎么处理这个问题了，啊，这个媳妇对我不好，其实不是他对我不好，他是让我境界提高，他是帮助我的，我要感谢他，我回家前我要感谢他，所以他的心态改变了，你知道吗？所以修行就是转换自己的心态，把凡夫转成圣人，脱胎换骨，啊，转烦恼成为菩提，转生死成为涅槃，这就是修行的过程，啊，虽然这个祖师们的啊这些啊文字啊，其实写出来我都很感动啊，诱发我们怎么样的啊进入菩萨道。因为时间短暂了，就啊一天讲半个小时，大家呢在每一堂课里面呢，啊都应该一起观照心念佛，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